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约书亚记的第22章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呢，发生过大大小小很多战争，对不对？说实在，人从这个一旦人堕落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要相合啊，彼此能够相合、和平的处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困难啊。所以在教会呢也不能例外，在教会里面当然不会战争了，但是人与人相合是非常大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这第22章，等到我们来看第22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提到的关于合一的问题，要怎么样合一。所以这一章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的，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章。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家谱哈。这家谱上周有给大家看了，对不对？上一周那我有个口误哈，要更正一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前两代呢并不是单传哈，他们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孩子哈，一个以上的孩子。但是呢，神的心意就只有看这个。因为这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这个支派，所以就是这样下来一直到雅各。那雅各呢，他的名字又叫做以色列，又叫以色列。所以雅各他生了12个儿子，那从雅各开始呢分支成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就发展成为后来的这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在雅各的儿子当中，其中有三个就今天的叫流便、加德、马拿西，他们这三个儿子，后来有三个支派，这就是今天的主角。那其中我们也知道马拿西这个儿子呢，他其实是雅各的一个孙子，是孙子，他是过继给着雅各当儿子来一起来继承产业的。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要看到说，这三个支派和另外九个支派之间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所发生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 BiblePoint.net 所分享的一个地图。那这一张地图呢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的一块地方。那我们每次讲到以色列的时候，要特别强调这边有个耶稣他们取的加利利湖嘛，然后南边呢这边有一个就死海啊，叫沿海，中间呢连络这两个湖的就是什么？就是约旦河啊，这约旦河。约旦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圣经呢很多重大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包括今天啊，今天的这一章也是一样。因为约旦河怎么样呢？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界限，河东的人到河西的人啊，在两边的人来往是有困难的，因为中间隔了一条河，所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回忆当我们几个月以前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来到了这块河东的这块地方嘛，摩西最后几个月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准备要渡河到耶利哥城，然后到迦南。我们要了解迦南地就是这块地方，它是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中间的一块狭长的地方，这叫做迦南地，迦南地。好，当初呢以色列人还在河东之地，还没有过到这个约旦河来到迦南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这边需要讲一下，因为这是今天这一章的背景。那当时呢这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呢来到河东之地以后呢，他们因为牛羊牲畜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他们看上了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方，他们觉得这块地方很好啊，干嘛要过到约旦河之，干嘛要过去打仗呢，要到这迦南地去争取这些地方呢，所以呢他们就想要留在那地方，不想要过到河西的地方去了，所以两个支派就打算不过河了。那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一段经文，这就是当时流便和加德他的原话，他们怎么样跟摩西讲的。他 他说我们就在河东这块地方，我们看上了，我们觉得很好，你就把那块地给我们吧，请你不要叫我们打发我们到约旦河的那边去。这就像有，这叫像什么，像一个，我举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例子，不完美的一个例子，就像说有一个很富有的爸爸要把这产业呢过继一个儿子，说有个大公司要交给你去经营，但是这个儿子呢，他自己搞了一个小公司，自己搞了一个小公司，觉得不错，他就跟爸爸说什么，我不要那个大公司了，我只要怎么样，我自己把我自己小公司搞好就好了。这就是当时流便和迦得这两个支派他们当时的属灵光景，他们相信的不是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讲到河西的这边，刚刚的河西的这块地方的迦南地，这是神的应许，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的，但他们不要，他们说我要留在河东就好了，这是当时他们的这种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的属灵，我们想到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是也是一样，不以神的国度为念的，没有想到说神的国度这整个世界观里面没有教会这个概念的，不是很强的，然后不是以神的旨意为念的，甚至我们不是以自己的长远的益处为念的，我们想到常常就是我自己的益处，不但是想到自己的益处而已，而且我们是想到是现在，就是明天或后天或明年，就是这样子而已了，我不管将来那么多，甚至这个什么想到什么永恒啊，这是太虚无缥缈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跟这个迦得跟这个流便他们差不多的，其实我们属灵成不成熟一个考验点，有一位前辈曾经这样讲，他其实最重要的基督徒成不成熟就看我们有没有国度观，有没有神的一个国度观，有没有看到神国度的需要，这个来去看出来我们到底成熟不成熟。对于我们自己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说神呢他一直是在谋求我们更长远的益处，不是明天后天的益处而已，神所要的是要我们有个长远的永恒的益处的。如果我们看不见神的国，像这个迦得，像这个流便，也有看不见这个长远的属灵的益处的时候呢，没有看到神的应许，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我们就会和这两个支派一样，我们就只看到当下的一点点好处，然后就不愿意怎么样，就不愿意过河了。那你想想看，当这两个支派跟这个摩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以后，摩西反应怎么样？摩西会怎么样反应？不高兴，很想不高兴，很好，就是不高兴，非常非常失望，对不对？这两个支派怎么会说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就停在这约旦河了。所以呢，摩西就讲了很多严厉的话啊，讲了很多严厉的话。最后这两个支派呢，怎么样？头脑怎么样？一个急转弯，想了一个好主意，就给了一个新的建议。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好，我们跟着大家，跟着其他的这个九个支派呢，一起到河东里面，河东之地，到河西到迦南地去征战。然后，但是呢，打完了仗以后呢，要回到河东这块地方来，就往住到河东。他们决定这样，所以这就是一个交换是一个交换。最后呢，摩西呢也妥协了在这件事情上也答应了他们，你只要你们这三个支派跟着这个你们这两个支派跟着什么，跟着大部分的人进到河西去征战的话，那就可以然后将来这块地河东之地就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第32章第32章，在那里也讲到说，除了刚刚说的迦得除了这个另外一个什么流便迦得和流便，除了这两个支派以外，还有一个支派就是马拿西马拿西这个支派他也提出相同的要求来那圣经在那边呢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提到说一些细节，为什么马拉西是怎么跳出来的不知道 所以一般的学者呢，圣经学者只能猜测说，马拉西在那个时候呢，也看到这两个支派所做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来。因为呢，马拉西我们知道他们在河东之地也打下了好多地方，攻下很多地方，所以呢，他们也提出同样要求，因为他们非常喜欢那块地方，所以最后摩西也答应了马拉西，让他们加入哈。所以你看，回到这个地图，好，这一块地图，我们回到这块地图哈，马拉西你可以看到说，这十二个支派呢，他们因为人数很多，他们就分成怎么样？西边，在河西有个马拉西，半个支派，然后呢，东北方的那个是马拉西的另外一个半个支派，分成一半一半，在约旦河的以东和以西，那这就是后来结果。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把约旦河以西的这些支派叫做河西支派，然后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称为河东支派，有两个半，是两个加半个，不是两个一半，是两个再加上半个，叫两个半支派。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所以本来这两个半支派是不想要过河打仗的，但是后来他们答应摩西说，我们过河去打仗，但是打完仗我们就回来河东之地。结果呢，这两个半支派也真的信守了诺言，他们差派了他们最强壮的精兵，精兵过河一起跟其他支派去打仗，所以这大概就是这个一个背景。那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打了七年的战争，当时打了七年以后，就大概就把所有的迦南地就平定了下来。其实这个七年对这个家，对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的灵性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为什么？我们之前一再提到过，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件事情啊，是神命定要怎么样？神命定要来审判迦南人的，因为迦南人神已经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但是他依然败坏，最后怎么样？恶贯满盈。所以神是要定义要去审判这个迦南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即使神不使用以色列人，他也会使用其他的方式，一些天灾，比如说从天上降下的大火，或者说像洪水一样，大洪水一样来去消灭这个迦南人。因为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这块地方了，他只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使用以色列人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以色列人在迦南在征战，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其实以色列人只是一个配角，其实真正的主角是谁？真正打仗的主角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是神自己让耶利哥城怎么样倒塌下来的，对不对？是神自己怎么样让天上呢降下大冰雹，而且很准确的，很准确打到人的身上的，然后是神自己去改变了这天体的运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七年里面呢，神才是整个战争的主角，以色列人只进去配合着神，听神的话去做了这些事情而已。其实在这七年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这个看到神带领他们征战，你想想看他们的灵性会怎么样，经过七年磨练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是更高还是更低呢？当然是更高，他们来到了一个属灵的一个高点，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知道两个半支派当年他们答应了摩西说，我们跟着你们过去到河西之地去打仗，结果最后对他们属灵生命其实怎么样，最有帮助的，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很像什么？这就是很像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打仗，但是我们是与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在这边工作，一起服侍的。教会是一个我们工作服侍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然后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神，然后与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常常在这些工作当中最受益的是谁啊？最受益是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礼拜五小组查经的时候， 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过去没有带领查经经这个经验的，出来开始学习带查经了，甚至来带诗歌了，他们只要努力啊，只要努力，一定在这当中有很多得着的，生命的长进啊，生命的这个建造，就是从这样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一起来工作而得着的啊。想想看，当时如果这两个半支派，如果他们决定不过河了啊，他们就留在这河东之地，躲在那里啊，放他们牛，放他们羊，过着非常非常安逸的一个生活。你想想看，他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就慢慢的离开了这个圣约的族群啊，圣约的群体，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就渐渐离开他们了。最后呢，结果也就是远离神了，就是远离神哈。所以这个两个半支派没有这样，还好，他们反而是怎么样过了河？他们一旦过了河，跟以色列人一起去征战，在这七年当中，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那个奇妙伟大的作为。生命呢就在这当中成长起来，然后呢，他们也和其他的啊，和这其他这个九个支派呢，建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连结，就不只是跟神连结在一起，也跟其他九个支派连结在了这里，在一起。所以这边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啊，我要让我们呢，也要一起参与这个教会的很多很多的建造工作，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在这当中。要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没有基督徒可以说脱离了教会，脱离神这个百姓的这个群体以后呢，而能够怎么样保持自己怎么样美好的灵性的，说自己跟神很好，关系很好，这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纵使教会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我必须承认有蛮复杂的这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多或少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但是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命定我们要在这边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教会这种环境里面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连结在一起服侍神，就像这两个半支派必须要到河西跟其他九个支派在一起一同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就是战争啊！一起的这样的服侍在一起的时候呢，才能够怎么样？一起的成长，一起的进步，在神面前成熟起来。所以，如果是逃避的话，如果逃避，那只会带来软弱的。看到困难就逃避，这只会带来软弱。两个半支派如果就躲到当年叫躲到河东去，在那边偏安，没有人打搅他们。他们是长进不起来的，没有办法长进，而且会渐渐的脱离这整个族群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章里面要学习的第一个有关于合一的一个功课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一节到四节哈。当时呢，约书亚就招这些两个半支派人来，对他们说哈，现在可以转回到你们的帐篷了啊。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啊。这里是讲到说最后打完了仗，地也分完了以后呢，摩西呢就开始怎么样要差派这两个半支派说你们回去吧啊，到这河东之地去啊。然后约书亚这边讲到说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啊，其实讲白一点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啊，回到你们河东之地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特别还对马拉西这个支派呢啊，在这里有个提醒啊，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带许多财物回你们的帐篷去啊，就回家去啊，要将你们的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的众弟兄同分啊，同分。当我们在读这第八节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一看就过去了啊。马拉西在这边为什么在这边有一个，这约书亚对马拉西为什么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样的交代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我们读一读可能就过去的，叫做同分。有没有看到同分？同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约书亚把他们差派回家的时候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则，一个非常重要原则是什么？那就是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再念一遍，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讲白一点，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前线，不管你是在后方，都要得到相同的赏赐，相同的这回报。或者说我们用更白一点的话讲，什么就像打篮球一样，你们觉得是前锋重要呢还是后卫重要？大家喜欢看前锋投篮，然后一直进篮得分啊，看得很高兴，拍拍手，对不对？其实后卫也是一样重要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进入这个迦南以前，其实在以色列进迦南以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原则了。这原则一直守到什么？一直到大卫时期，好，都是一样，都是这个原则。就是打仗的时候啊，前线的战士啊，还有后方留守那些后勤人员呢，他们是一同平均的分到这些战利品的。所以表面看起来这公不公平？不是很公平，对不对？前方的战士贡献更大嘛，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是不是？更多战利品。但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战利品就是平分，就是平分。因为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世上的人不会放进去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在整个战场上面的胜败啊，以色列的人所参与的任何战争都是一样，战场胜败关键是谁？关键是神，而不是人。所以这些时候，当打赢战争的时候呢，不会把那个功劳过度的怎么样放在一些战士身上，而是平均的放在每一个付出劳力的身上的。所以今天这个原则哈，今天这个前线和后方的人同分这个战利品的这个原则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教会的事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没有这样在分的哈。只要尽心尽力去做的，都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哈。我们有时候会受到能力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恩赐的一个限制，就能力不够，先恩赐不够，使得我们无法做一些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工作。但是千万怎么样，这没有关系哈。千万不要怎么样妄自菲薄，觉得我自己恩赐太少，觉得我能力太少，我就不做了，不是这样子。神看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有多大，他不是看我们功劳有多大，他乃是看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去付出我们的心力，这个是神所要看到。所以主耶稣他当年他曾经举了一个比喻，有没有？他说一个族人，一个主人啊，把5000两的银子交给一个仆人去做生意，结果这5000两人赚了5000两回来啊。那后来这个主人也给了那另外一个仆人是2000两银子，叫他出去做生意，那个仆人呢也赚了2000两银子回来，结果这两个仆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主人更称赞哪一位？哪一位？一样啊。所以这个主人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是说看5000欧比2000欧，你这个5000比较重要，他不是这样看，他乃是说我给你多少你就拿回多少。今天神也是一样，神看我们是什么？不管你在前线，不管你是在后方啊，给你多少你就回报多少，你就把神的恩赐给用出来，少的恩赐的用的一样把它用出来，多的恩赐的也照样把它用出来，那这样子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这当中并没有差别。神不是看你说你拿了5000，你看拿了2000回来，神不是比较这个东西的，神是要看你的心意的。所以马拿西这个支派，他们强壮的这些精兵过河去打仗，那有些呢比较弱小的，比较像老人或者弱小的就留在河东，所以等到打完仗以后，这些精兵带着战利品要回到河东的时候，约书亚在这边提醒他们说要与那些留守人同分这些战利品。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要学习的第二个合一，有关于合一的功课。好，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段啊，这两个半支派，当他们要回到家乡去啊，就回到这个河东之地的时候，来到约旦河旁边，准备要过河啊，还没有过河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差一点怎么样，就引起了一场内战，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两个半支派啊，他们在这里，在这个河西的靠着河的旁边呢，他们就在那边筑了一个坛。坛就是祭坛嘛，啊，以色列那个祭坛。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背景，当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他们人口众多啊，但是呢，他们始终都维持一个会幕，只有一个会幕，会幕里面只有一个祭坛的，所以上一周呢，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会幕的大概样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其实整个会幕大不大呢？大不大？大概多大？就100步，不到200步那样子，长不到200步，宽是只有更窄一点啊，就是这么样，一两百步，可能不会比我们这个地方更大，这个房间更大，就很小的一个会幕啊。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很有意思了，是整个的以色列百姓100,000,000的人口围绕着这个小小的会幕搭帐篷睡觉的。在旷野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个场景其实啊，有画过图啊，我找不到了，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啊，非常壮观。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如果从空中来往下看的时候，那个会幕在中间呢是小小一点，就一点，可是那一两百万人怎么样围绕这个会幕呢搭帐篷，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小小的会幕呢。牵动了整个一两百万人，有没有意思？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安排。神为什么这样做呢？神就是要让他们维持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一个合一的见证。所有百姓的中心就只有一个会幕，而那个会幕里面只有一个祭坛，所以以色列无论到哪里去，总是维持着一个祭坛的见证。这个祭坛象征就是他们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只有一个中心，所以这里不是怎么样，不是去烧香拜拜，对不对？到这个庙去拜一拜，到那个庙里面去拜一拜，明天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拜一拜，不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只有一个会幕，只有一个祭坛。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回来看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当时在过河之前。在约旦河旁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祭坛。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原理吗？不知道神的一个这个原则？你为什么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建了一个祭坛啊？所以这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他们要在做什么？难道他们要去敬拜另外一位神吗？如果这样，就导致了这整个以色列民族12个支派呢，他们要信仰分裂，信仰分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其他的这些河西的这些以色列支派呢，就开始怎么样聚集起来，准备了要攻打这两个半支派，所以那个时候内战怎么样就一触即发了啊，一触即发。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打发祭司啊，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啊。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这时候河西支派就找了一个代表，他的来出面来向这两个半支派来交涉啊。这个人名字叫菲尼哈，他是一位祭司，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菲尼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因为有一颗祭邪的心，有没有？有一颗祭邪心，一个圣洁心。神曾经因为他菲尼哈这个人呢，就止住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瘟疫，拯救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在神面前神还亲自跟他个人来立约的，这么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何西的支派就派他出面和这两个半支派的交涉。这个就是腓尼哈他向这两个半支派所说的话啊，他这一段话里面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腓尼哈除了责备他们以外，之后就说了这段话。你可以看到说，在这段话里面呢，其实腓尼哈怎么样，是替这两个半支派找理由的，是替他们找理由。他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嫌河东那块地方不干净，所谓不干净是指在神的角度来看不干净，不够圣洁，你们若觉得那块地不好的话，请你们就回到我们河西的地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迦南地，与我们一同来敬拜同一位神。所以腓尼哈这边甚至是代表整个河西支派说了话，说什么？就是我们宁愿把我们自己的土地分给你们，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牺牲，好，你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愿意。腓尼哈在这边他说，宁愿大家住的挤一点都没有关系，挤在一起，但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怎么样，要保持一个合一的信仰，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在这当中，我们信同一位神。腓尼哈唯一所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不要背逆神，不要转去敬拜别的假神，然后在耶和华的祭坛之外又自己建造了一个敬拜假神的祭坛。这个是腓尼哈最担心的事情，也是这些河西支派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腓尼哈出面极力的挽救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今天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有关于合一的功课。腓尼哈是极力的挽救，极力的挽回这些走偏道路的弟兄，他认为这些弟兄走偏道路，他要帮助这些弟兄们要回来怎么样，走在圣洁的道路。这是第三个有关于合一的功课。那我们来看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腓尼哈的这个问题呢？他是怎么讲的呢？他们说了，他们解释说，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建造那个坛，这个坛呢不是为了要献祭的，因为他们知道啊，献祭只能到神的那一个会幕里面的那一个祭坛去献祭的，所以他们现在所建造的这个坛呢，不是为了献祭来使用的，而只不过是说让他来做个证据，这个坛是为了要做证据来用的，这是要向他们的子子孙孙来做见证的啊。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们到河东过了好几代人以后，你们河西支派人嘲笑我们河东支派的这些子子孙孙啊，你们的子孙嘲笑我们子孙说，你们住在河东离我们很远，不是在迦南地里面，你们根本不是我们这一批人，不是跟我们同一个信仰的人，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河东支派的这些子孙们怎么办呢？怎么样做回应呢？这个时候我们子孙就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子孙就回答，你看，指出这个祭坛，这是当年我们那些祖先们过这约旦河的时候曾经建造了一个祭坛在这边，那祭坛不是为献祭的，那个祭坛怎么样，是很像耶和华的祭坛，样子是样式上是非常非常一致的，非常相像，所以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叫证明说我们的祖先当年过约旦河回到河东之地去居住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敬拜同一位神，你看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坛就是那个样子嘛，这是为了证明，不是为了要献祭而使用的。后来这两个半支派呢，就为了这个坛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正坛，正坛啊，证明的正，祭坛的坛，正坛很特别，不是祭坛，是正坛，正坛。那正坛的样式，造的样子呢，是跟耶和华的那个祭坛呢是很像的， 但不是用来献祭的。政坛就是这河东支派所建造的，就是我们造的，你看很像耶和华的祭坛哦，就证明说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哦，这就是这目的。可见这两个半支派建造这坛，用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对不对？是好的，这是为了他们子子孙孙能够继续的跟这些河西支派的那些子子孙孙联合在一起，来一起的怎么样来敬拜耶和华，继续来侍奉神。他们为了这好的目的啊，所以听完了这一番话以后，菲尼哈心里面就松了一口气。当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河西支派的时候，河西支派的人也都怎么样松了一口气。原来大家都是在尽心尽力在做好，尽心尽力的要为了要侍奉同一位神，而没有人，包括那河东支派人说要转去敬拜别的假神，所以这个误会呢，最后终于怎么样就止息了。河东的这些支派和河西的这些支派就重新的和好，恢复了彼此的信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以色列人经过了七年的迦南战争以后，他们对神的信仰，他们对神的信仰恢复了，然后对神的彼此的信任也增加了，也增加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可以用那个。这样可以吗 ？Hello。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迦南的这七年战争，不管是对河东、对河西支派人，对于他们的信仰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他们在一起服侍，然后一起的征战，一起看到神的一些作为。河东支派呢，他们在这边建造的坛也是为了他们子子孙孙，不叫他们远离神。那河西的支派呢，他们当时是为了要维护这信仰，不惜一战哈，所以双方对这个耶和华的信心，对耶和华神的这个信心呢，都是非常的忠贞的，非常坚固的哈。这就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学到的第四个合一的功课，第四个合一功课，也就是说他们建造了这个正坛哈。所以再回来这个地图啊。再回到这个地图，这个 Bible Point 的地图哈，那我不知道他们有 slide， 我放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好，我们看完了这个第二十二章哈，也就是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因为加德、流便和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经过七年的战争以后，要回到这个河东之地，那在渡过河东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哈，差点点燃了一场内战哈。我们从当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学习到了一个人性的弱点，还有四个有关于合一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做一点回顾结论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性的弱点。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当年他们要过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那块地太棒了，可以放牧他们的牛羊牲畜的，结果他们就忘记了神的目标了。神的目标在哪里？神的目标要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承受那应许之地，承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的计划，神的美意，神一定有原因的。但是这个两个支派呢，看到河东之地就觉得很不错了，就不想进迦南地了，对不对？这常常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常常在这世界上面也是常常短视尽力， 没有看到说，没有从神的角度看到说，神其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要最好的，最好的。我们常常根据我们的环境，根据我们的眼见，选择那次好的。我们常常缺少说怎么样付代价，去追求神所给我们的上好的。你知道得到神上好的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我们常常在付代价之前就止步了，我们去选择那个次好，觉得那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学到了一个人性的弱点，但是我们也学到怎么样四个合一的功课，四个合一功课。第一个，这合一功课就是说，要在神的百姓当中一起的来追求长进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大家要在一起的。两个半支派与其他支派七年的并肩作战，难兄难弟，大家在一起，一起看到许多，才能够一起看到神许多的伟大的作为。这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两个半支派的怎么样，他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的。他们与神的连结，不只是与神的连结，也与其他支派这连结就更加的深了，更加的稳固了。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大家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配搭，一起来服侍的。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熟长进起来的。很少有基督徒可以离开这个基督的身体，离开教会，还能够保持说自己灵性良好光景，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虽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会遇到挫折，然后也会有许多人际关系上的一些挑战，但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我们操练生命、操练舍己的一个地方。神喜悦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意象里面一起的奋斗，一起的努力。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努力过，这个是神所喜悦看到的事情。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分享的战利品。分享战利品。两个半支派打完仗回到东河东之地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那些留守在家乡的，留守在他们家里面那些比较老的、比较弱小的一些人，但是他们要把这个战利品分享给他们。出来打仗的都是精兵，最强壮的人，贡献最多，但是他们不能因此而骄傲，他们不能因此说这些赏赐都是我的，你们没份，不能，这是不正确的态度。因为战争的胜负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神，而不是在某些少数人身上的。属灵原则不是看一个人贡献了多少，属灵原则是说看你到底有没有摆上，有没有努力，是看你努力了多少，这是神要看的。所以教会它并不是一个外面的公司，教会不是一个盈利组织，教会不是在这边说功劳越大赏赐越大，不是这样的，越多的报酬，不是这样看。圣经整个在这边的原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信仰的共同的群体，是一起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的相爱，也要彼此的补足，彼此的补足，这个才是合乎神心意的。神在这边所看的不是 看我们有什么亮丽的表现，神所看的我们是不是极力的追求，竭力的使用出我们的恩赐来，然后保持这个合一的见证，最后大家能够有合一的见证，彼此的补足，这个是神所要的。这个分享战利品。第三个，要尽力的沟通，尽力的挽回，非常重要。如果有什么误会，总是要尽力的沟通，要尽力的挽回的。两个半支派造了一个祭，这个一个叫政坛的，证明的政，祭坛的坛，叫政坛的。他们用意是好的，但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误会，很大误会，几乎要引起内战。但是还好河西支派的一个代表，就是菲尼哈，他化解了这场危机，他出面沟通，他尽力的挽回，尽力挽回这两个半支派，希望他们回到河西之地，一同来怎么样敬拜神， 哪怕是牺牲了自己的土地也甘心情愿的，这是他怎么样，是一个摆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沟通，就是怕我们也牺牲了、我们愿意沟通，就是说我愿意放弃我自己有所有的，为的是要合一，这个是需要牺牲的啊。菲尼他已经做好预备要牺牲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那菲尼哈在这边呢，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怎么样，在圣洁当中的合一，非常重要，在圣洁当中的合一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保持合一和圣洁这两件事情，一个平衡是非常困难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竭力努力的。有时候我们心中缺乏爱，有时候我们很圣洁，但我们没有爱，我们怎么样牺牲了合一啊？最后呢，我们可能我们的圣洁使得我们变得残忍论断都有可能。但有时候刚好相反，我们有时候是追求合一啊，我们要合一，但我们却牺牲圣洁，最后呢，我们变成一种和稀泥式的一种合一，大家你好我好，不管神的原则。所以菲尼哈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是极力的挽回他的弟兄，要一起追求合一，但是呢，他也要这个弟兄们要回来怎么样？要来去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他所追求的不是一种和稀泥的合一。好，我们只要不打仗就好，你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们合一。他是乃是要怎么样？极力挽回他们，一起合一的来去敬拜这位真神。这是菲尼哈所给我们摆下的榜样啊。最后，今天我们所学的一个功课呢，就是政坛啊，就是政坛。两个半支派，因为自己人性的弱点，选择了这个河东之地。啊，很多人在讨论哈，这两个半支派到底合不合神心意啊？这个你们自己有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哈。后来他们也知道，你可以看这一段，你看到他们什么？他们现在属灵已经起来了，对不对？经过七年战争以后，不错了哈。他们自己也看到问题了，看到什么问题？这约旦河会造成隔阂的，会造成这神百姓之间的一种隔阂的。所以他们在这边做政坛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补救，就是一个补救，为了他们当年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做了一个补救。这政坛是要证明他们的信仰的。我要在这边强调的是，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他们呢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一开始就不要眼睛盯着河东之地看的，一开始就是只是相信神的应许，要到迦南，要到河西之地，老老实实进入到迦南，到那边去，这才是最好的选择。相信神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不要他们留在河东这一块地方也不错啊？他们的选择呢，其实是一个次好的一个选择，是一个次好的选择。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政坛，啊，政坛是作为一个补救的，在我来看就是一个补救的工作哈。他们要尽力的让他们的子子孙孙们哈，将来与河西之地的那些子子孙孙们能够继续保持合一，联合在一起，保持同一个信仰，这个用意是好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子孙将来因为被这约旦河分开了以后呢，结果呢就被踢掉了，就从这信仰的群体里面被隔绝出来啊，被分割出来了。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光景啊，所以我们只能说什么？我们只能说这两个半支派，至少啊，至少他们没有一路错到底，对不对？没有一路错到底，他们至少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救。所以我们不应该学习这两个半支派所做的那个选择，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同时承认他们最后做了这个政坛这一件事情是对的一件事情，是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就是这四个功课，我们很简单复习一下啊，就是他们两个半支派必须要到河西之地一起的跟其他百姓一起打仗，回到家乡以后也需要把他们战利品怎么样跟自己的那些家乡的那些同支派的人来分平分他们的战利品。然后我们也学到说菲尼哈所摆出来的美好的见证，在这边极力的挽回他们弟兄，最后呢就是在这政坛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说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用意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不要怎么样离开这个信仰的群体。这很像什么？这就很像说我们绝对不希望说我们儿女离开了教会，是不是一样？其实他们做这个政坛就是为这个目的的，他们不希望他们子孙离开神的百姓，就像我们不希望我们儿女离开教会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学到的四个合一的功课，小小的一个章，其实当中让我们有很多很多学习。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回去的时候好好的来读读这一章，其实蛮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章。愿神亲自赐福的话语。好，停在这边。